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14日，星期五，农历的正月17。我是主持人 Adeline。
我是主持人陈涛。今天由我们为您带来本周的热点新闻。接下来我们先关注今天的第一条。第一条新闻呢是关于2025年2月的特别选举的，也就是又一次的全州范围内的投票。那么这次的选举呢是从本周二2月11号正式开始的。符合条件的选民们呢应该提前都已经收到了选票。那这也是2025年的第一次选票日。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在西雅图以及金线范围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选举。那在西雅图呢，选民们正大力支持为该市的新公共住房提供资金，并倾向于通过高新企业征收新的税收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未来几天的选票结果保持不变，这将是支持利用西雅图的财富来建设更多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团体取得更大的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这也将是对市政府和西雅图大都会商会的一次否定。这些机构曾敦促选民拒绝新税，并主张运用使用现有的城市资金来建设新的住房。这次投票涉及两个问题。首先，西雅图的社会住房开发机构是否应该获得资金。其次，这笔资金应该是来自对年薪超过100万元的公司员工征收新的税收，还是对用西雅图市政府已有的资金来执行相关的这个开发呢？那么一直到周二晚的这个计票结果显示哈，68%的选民支持为该开发机构提供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上呢，近58%的选民则支持征收新的税款，而42%的选民则倾向于使用现有的资金。西雅图的选举呢，很少在选举当晚就有最终结论，而后续的计票呢，通常会更倾向于进步派的政策和候选人，因此最终的结果可能要到下周初才会完全的明朗。不过尽管如此啊，目前的结果仍然是对新的税收政策有利。那除了西雅图呢，在金线范围内，像Bryn、Issaquah、Shoreline 等城市都会有一些新的政策等待选民的决定，涉及最低工资调整，以及为学区和当地的消防部门筹集更多的资金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简单聊一下哈，关于西雅图的这一次的关于这个给更多的这个公共住房的机构又能给予他们更多的这些开发资金的这个选票上的相关的新的政策的一个背景。那么这次的特别选举呢，可以看作是对两年前选举的一个延续。当时呢，选民们批准创建了一个由政府持有的住房开发机构。该机构的目标是提供混合收入住房，主要面向那些担心被西雅图高昂房价挤出城市的工薪家庭。这种模式借鉴了维也纳的住房理念，旨在填补高端住宅开发商和低收入保障性住房开发商之间的空缺。由于这些住房是由政府持有的，那它将长期保持低于市场的价格。如果执行得当，这些住房将接纳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有比较富裕的租户部分补贴低收入的租户。支持者呢，希望在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西门尼斯的领导下，该机构能够为教师、餐饮员工、技工等群体提供住房保障，能够让他们在工作所在地能够租房生活。而质疑者则认为，这一机构是否有能力管理如此庞大的资金呢？ 尤其是西雅图已经拥有众多经验丰富的非盈利性住房开发机构的情况下，一些人还提出，在homeless 的危机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为什么城市的资金应该用于工薪阶层住房的开发呢？由于华盛顿州的法律限制选民倡议的范围，该开发机构在2023年成立时并未匹配任何资金来源。西雅图市政府与华盛顿州政府提供的少量资金仅用于行政管理，但该开发机构的核心任务购置或建造住房仍处于停滞状态。2023年推动该机构成立的团体发起了一项签名活动，征集对所有年薪超过100万美元的员工工资征收 5% 的税。例如某名员工的年薪为110万美元，则公司需对其中的10万美元支付 5% 的税，也就是说是超出100万美元的这个部分再征收 5%。 那么刚才这个计算也就是会如果是挣110万美元的话，可能会被多征5000美元的税。那倡导者呢预计该税收每年可以筹集资金5000万元。那如果这场运动取得成功呢，在西雅图大都会商会的推动下，西雅图市议会决定提出一个竞争性的方案。第二个选项并未创建新的税种，而是提议将市政府现有的针对大型企业的税收中的1000万专门用于资助该开发机构。也就是说第一步西雅图是要市民们同意对这个政府拥有的住房开发机构提供资金。第二个就是来看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什么。那我们刚才介绍的第一种方案呢，就是对收入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超过的那一部分征收 5% 的税。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由西雅图现有的这个政府提供每年1000万的这个资金。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争议就是西雅图的左翼和更温和的这个政治势力之间的一个争夺了。那支持新税的人认为这是一种让西雅图最富有的企业承担责任缓解住房危机的方式，而支持第二个选项的人则认为市政府的财政已经十分现在相对是充裕的，并质疑该开发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责任心来管理如此庞大的资金。那更广泛的反对者认为该开发机构可能会分流本应用于最低收入居民的这个住房的资金。所以这个就是之间的这两个政策之间的一个区别。那我们下周等整个的这个投票结果出来以后，我们会有比较明确的一个相关的信息。另外呢也简单介绍一下哈，其实不少那个听众朋友可能会疑惑，诶，不是去年11月才刚刚投过票才选完总统吗？怎么现在又来投了？实际上呢在华州呢法律规定每年是可能会有三次投票的。那分别是每年的2月、4月和11月。在你所居住的地区如果有需要大家公投的一些情况的话，可能会放在2月或者4月的一些特别选举上。那在单数年呢，一般就是跟一些地方的政策法规啊、地方议员补选啊等等事项有关的一些投票。而双数年呢则会是全国范围内的投票，比如说是到了明年的11月，那就要选这个众议员，还有选一些到期的参议员，到时候会是比较激烈的这个全国的中期选举。而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自然不用说，那肯定是四年一度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除了这个双数年的话，单数年也是有投票的，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选票和相关信息内容，可以登录金县选举部的网站，就是 King County Election 去查询相关的最新信息。
好的，感谢刚才陈涛的播报。那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不只是每年只有一次啊，不是每年只会有一次的这个投票，原来是每年会有每个地方可能会有三次投票，甚至会有四次。好，那也是让我找了很多知识啊。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则新闻。今天第二则新闻的标题是华盛顿州谁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承诺将驱逐数百万在美无合法身份的移民。那这一运动呢也随着他的上台迅速的展开了并且呢他采用了新的方式。那这个 KUOW 呢，他调查了华盛顿州面临被驱逐风险的群体。那其中就包括了在华州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人群，还有他们的来源国从事的这个工作类型等等等等。 那绝大多数的这个无证移民呢，已经在美国居住超过了10年的时间，并且在各州的社区呢，都建立了自己深厚的联系。那下面的数据呢，所有的数据都已经进行了45路，百分比可能不会精确增加至100%。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图表啊，那这个图表呢，也是来自这个皮尤研究中心，它是一个2022年的一张图表。那这个图表呢，展示了从1990年到2020年华州这个无证移民的数量。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中看出啊，在1990年的时候移民还是非法移民呢，无证移民呢还是非常少的啊，那只有将近5万的人数啊。那到了50万的人数，那是5万的人数。那么到了这个2010年呢，人数就已经达到了将近20万的非法移民。那到了，也就是说到了2020年左右呢，那这个非法移民的数量增加到了30万。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增加的曲线是飞速的上涨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第二个图表。那这个图表呢，表示了华州的无合法身份的人民大部分是来自哪里。从这个图表呢，我们可以看到44%的非法移民他们是来自这个北美洲，而33%的非法移民呢，他们是来自亚洲。那剩下的就包括还有像美洲中部，然后他们是将近有10%左右。那来自欧洲的非法移民占到了5%，那来自非洲的呢占到了4%，来自这个南美洲的占到了4%，那剩下的大洋洲的占到了2%。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根据移民政策研究所的这些数据呢，那这些移民中呢，非常非常多的人是来自这个印度北部的一些地区啊。在印度北部呢，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群体，他们面临着这个高失业率还有其他的挑战。所以说这个在亚洲这一部分的非法移民中印度占了非常非常多。那他们就包括了将近40万的人数啊。那到中国呢大概有25万的人。不好意思，25000人，那印度呢大概占到了4万人左右啊。那在那这个图表呢是也是来自这个移民研究中心，它是2022年的一张图表。那下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在华盛顿州，那至少有1/3的这个15岁及无证移民，他们是生活在这个混合身份家庭或者是住户中。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混合家庭中呢，华盛顿州呢有许多这个混合身份的家庭啊，那其中至少有一名成员他是这个无证移民。那2019年呢，38%的15岁及以上的无证移民与至少一名美国公民子女共同居住。那2022年呢，最新数据显示呢，华盛顿州有20万户的家庭，这些家庭呢占到了华州全部家庭的 6.4%。 那这些家庭中呢，他们至少有一名是无证移民。那在2022年呢10.7%的这个 K12 也就是幼儿园至高中的学生中，至少有一名是这个无证移民。那华盛顿州将近30%的无证移民他们竟然是房主。那同时呢，这张图表呢也是来自这个移民研究所，它是2019年的一个图表。那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些无证移民呢，他们在这个华盛顿州经济中都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那下面是这个2019年啊，这些无证移民在华州从事的主要的5个行业，他们主要的是最高的呢是住宿和餐饮服务啊，还有艺术、娱乐和休闲。那排名第二的呢，就是一些专业、科学、管理、行政以及这个废物管理。那排名第三的呢是建筑业，排名第四的呢是农业，那排名第五的呢是零售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的这些主要的5个行业中，是这个无证移民在华州的无证移民中，他们扮演着最多角色的这5个行业啊。那虽然确切的数字难以获取呢，但是农业在2019年排名为华盛顿州无合法身份居民的第一大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在这个华州无合法移民的居民的比例中占到了18%。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紧随农业之后的主要行业呢和岗位呢，包括建筑业艺术、娱乐和管理等。那当这个建筑业与娱乐和艺术管理呢，他们就占到了 整个移民数量的 14%。 那么在华盛顿州呢，无证移民从事这个零售业的比例也大约是其他主要行业的一半。那在这个无证从事这个零售行业的这个无证移民呢，他们大概占到了无证移民总数的 8%。 那上面这些数据呢，都是由这个移民政策研究所还有这个 PU 研究中心和移民研究中心提供的。那他们主要的是基于呢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社会调查的数据估算得出的。那和所有基于调查的估算数据一样，那这些数据呢都有可能存在一些抽样误差呀，或者是覆盖误差这样的情况。那通过这个新闻呢，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移民政策是在减少这个非法移民方面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效。特朗普当时在他的竞选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他说他上台之后会对这个非法移民进行非常严格的这个控制。那他的这项举措呢也带来一些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一些负面影响。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移民减少非法移民的这项举措呢，它带来的正面影响呢就是比如说他强硬的这个移民政策，包括加强这个边境巡逻取消这个抓捕后释放政策等等等等，使得南部的这个边境的非法入境人数大幅的减少了。那数据显示呢，相较于前一年被捕的这个非法入境者的数量下降到了90%以上。那这种做法也提高了美国的这个边境安全，有助于减少人口走私呀毒品运贩呀，还有一系列的这个犯罪行为同时也减轻了一些这个社会的公共资源的负担，保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我觉得凡事都有利弊嘛，我们看到了正面的他这项政策好的一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它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那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一个政策也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一些冲击，就像刚才我们在这个数据中看到了，大部分的这个非法移民的家庭，它并不是双方都是非法移民。那比如说有一方是非法移民，那另一方是美国公民。如果特朗普强硬的实施这一项政策，那比如说许多的行业，包括建筑业、食品行业、农业、医疗保障这些长期依赖民工的这些行业，他们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好，那么现在我们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的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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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本周新闻热点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政策会对经济造成一些冲击。那比如说依赖这个服务业的一些行业，那他们就会随着这种执法力度的加大呀，还有这种大量移民被遣返，或者是因为害怕被捕而不愿意工作，那么就会导致呢这些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那是企业的经济呢也会受到影响。那此外呢，我觉得移民社区的这种恐慌的情绪上升呢，许多合法的移民也会受到波及。那不少人呢，他们可能就会因为担心这个身份的问题减少这个社会的参与甚至避开这种医疗和教育资源，那影响美国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我觉得综合来看呢，特朗普这个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强化了这个边境安全，但是它是以牺牲部分产业的劳动力供应和这个社会稳定作为代价的。那我觉得移民问题呢，它本质上是这个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的一个综合议题。那这种简单的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反而可能引发就是美国更深层的这个社会矛盾。那我觉得真正有效的这个移民改革呢，需要是建立在国土安全与经济需求的之上的，要在他们两个之间寻找一些平衡，而不是单纯的采取这种强硬的措施。
是的， 相关的这些关于移民的政策，其实对于我们不管是仍然在美国留学的这个留学生来说呢，还是已经在美国定居的这个华人来说呢，无论如何这些政策都是对我们影响非常大的。那一刀切式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把这个所有的移民都要号称要把所有的非法移民都要赶出去的这种政策呢，在现有的已经形成了这种十几年甚至是二三十年以上的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突然这么动刀子的话，可能会对社会带来比较大的动荡，所以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相关的内容。那下一条那个新闻呢，也是跟特朗普有关的哈，那就是呢华盛顿州加入了又一场对特朗普政府的诉讼。那该诉讼呢是反对削减医疗和公共卫生研究机构的这个联邦的拨款资金。那该新闻呢是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尼克布朗与其他21位州的总检察长这周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以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提起诉讼，指控其非法削减支持全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前沿医疗及公共卫生研究的资金。该联盟质疑特朗普政府于上周五单方面的决定，将全国所有的研究机构的间接成本报销比例削减至 15%。 研究机构依赖这些报销资金支付实验室、教职人员、基础设施及水电等费用，没有这些资金，华盛顿州长期以来领导的救命和变革性医学研究可能会受到威胁，使公共卫生和医学进展处于风险之中。该联盟的诉讼旨在这一鲁莽且非法的行为。诉讼认为，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违反了行政程序法，无视削减资金对研究机构造成的严重损害，并无视国会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通过的立法，以阻止他先前大幅削减研究报销的提议。该法律目前仍然有效，禁止NIH对间接成本报销进行类别性和不加区分的更改。联盟正在寻求法院命令禁止特朗普及政府对及特朗普政府以及 NIH 实施新的这个行政令。那这个诉讼呢，在今天已经提交给了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做他在第一任期内尝试的相同的事情，而政府必须知道这是非法的。布朗表示 ,NIH 提供的医疗、农业和公共卫生研究至关重要，华盛顿州人民依赖这些研究。这次削减科研资金的企图可能会对未来几代人产生深远影响。华盛顿州的州长鲍勃·弗格森也发表声明称，华盛顿州在前沿科学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如果特朗普政府的非法行动得以实施，这将对我们的研究机构的重要工作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我将与我们的总检察长以及我们大学的专家合作，确保这些资金免受非法的联邦干预。大多数 NIH 资助的研究并非发生在联邦政府机构内，而是流向华盛顿州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以及研究机构。这些资金用于资助关键且时间紧迫的用以拯救人们生命的医学研究，比如癌症治疗的方法，以及针对广泛的医学、生理、公共卫生问题的众多疗法和治疗。这些资金支持用于人类和动物健康研究的动物实验室，为阿尔茨海默病、糖尿病、儿童癌症、肾癌等疾病的临床实验提供支持。此外，这些资金还投入到关键的卫生监测和检测设施，帮助检测诸如禽流感等新兴健康威胁。这些威胁对华盛顿州的农业和公共卫生构成了直接威胁。这次诉讼由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的总检察长共同领导。加入该联盟的州包括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科罗拉多州、特拉华州、夏威夷州、缅因州、马里兰州、明尼苏达州、内华达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纽约州、北卡罗来纳州、俄勒冈州、罗德岛州、福蒙特州和威斯康星州。华盛顿州总检察长代表华盛顿州人民和政府，作为该州规模最大的法律机构，为所有州政府机构、委员会 和提供法律代表。此外，该办公室还直接为公众服务，负责执行消费者保护、民权和环境保护法律，并起诉老年虐待、医疗补助欺诈及性犯罪案，覆盖华盛顿州39个县中的38个。那我们看到哈，这又是一起这个很多个州，20多个州联合起来，然后起诉特朗普政府的一则性政令的新闻。那之前在前两周的节目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当时是华州也作为第一批起诉特朗普的一个要结束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的这么一场诉讼也加入了其中。所以我们能看到哈，这个新的总统上台以来的很多的这个单方面出自于白宫、出自于总统的这些行政令呢，都受到了频繁的一个法律的挑战。那这是因为呢，在美国的整个的这个三权分立的体系里面，总统虽然有非常巨大的权力，但是同样也受到这个国会和一些立法的限制。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件哈，就是因为之前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国会通过过相关的法律，也就是说总统没有权利去随意的去更改 NIH 的一些拨款啊、报销啊等等的一些基本的规定。那白宫呢，直接去出台相关的这个行政令呢，实际上就是违反了之前的一些法律法规，所以就引起了这个诉讼。那类似的像这个对于美国出生公民权的这一起诉讼呢，也是一样，那它其实是跟宪法第14修正案的相关规定是有所冲突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哈，就是特朗普上台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行政令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频繁。那每天呢，都会有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跟他的一些新的这个政策呀、措施啊、法令啊有关的这些新闻出来。那对美国社会的整个大家的一些影响呢，不可谓不大。那由于他的这种对整个社会的一些剧烈的影响呢，那现在很多的这些行政令啊。还有他们的一些做法呀，也都在受到一些法律的挑战。还有就比如说是像过去两周也是在舆论上比较火热的，就是特朗普和马斯克所领导的这个政府效率部，也就是 DOGE， 试图要关闭那个 USAID， 就是美国的对外国际开发署。那这个事情呢，也是引起了非常多人们的关注哈，因为这是一个成立于1960年代冷战时期的机构，主要承担美国的一些对外援助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它主要是做这个一些像非洲啊等等的一些贫困的地区的一些疾病的一些研究，疾病防控的一些支持，比如说为这些地方提供疫苗，还有包括多年以前在非洲南部的一些埃博拉病毒的疫情，也是由这个USAID 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和资金来帮助非洲抗击这些疾病和疫情。那相关的这些工作呢，还是为整个全球的一些公共的一些健康啊，和一些这些低收入国家的一些福祉是带来了很多的帮助的。那特朗普和马斯克等人企图要关闭 USA 的他所用的一些所声称的一些内容呢，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特别确凿的证据能够支持。那更多的是来自于一些所谓的研究人员的一些推测，就是用一些网上能看到的一些断章取义的内容，然后加上他们自己的一些推测，然后给出了一个误导公众的结论。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关于比如说是USAID 去用它的这个援助的资金去购买，比如说去支持一些名人前往乌克兰的一些费用，或者是去比如说进到了一些特别大的资金，进到了一些关联的人物的这个基金会，或者是这些机构里面，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证据。所以关于这个 USAID 的未来的一些情况呢，也非常值得在后续进行一个关注。那其他呢，关于特朗普政府新上台以来的各种新的措施和对大家的影响呢，在后续的节目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观察。
好的，感谢刚才陈涛的播报。那我们最近也是关注到了这个特朗普以及这个马斯克 他们最新成立这个多少者，最近在这个网上的新闻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火爆。那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多少者，它叫政府效率部啊，它的全称呢是叫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那 DOGE 呢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5年2月11日啊刚刚宣布成立的一个新部门，它是专门负责这个联邦政府的开支啊，提高财政效率。那该部门的目标呢是减少浪费，优化这个资源分配，并且确保这个政府的财政可以持续的发展。那特朗普呢也任命这个埃隆·马斯克为DOGE的负责人，也希望呢他能用他的创造力和这个企业管理经验推动政府的这个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DOGE 它主要的成员其实非常少，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六名，而且这六名成员他们的年龄非常非常的年轻啊，最年轻的一个成员他只有17岁，然后最年长的呢好像也只有25岁。那所以特朗普呢他们这个 DOGE 团队他们就用 AI 来对政府的部门进行大量的筛查，同时来这个削减美国这个财政赤字啊，财政赤字，然后提高政府这个运作效率。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美国公民呢可能是持这个支持的态度，但是也有一些批评者他们认为这种马斯克的这种大规模削减的做法可能会影响这个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好那就是刚才简单为大家补充一点这样的新闻。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这则新闻呢就是华盛顿州最近发生了一起车祸，那高速公路施工区域呢将启用这个测速摄像头。那这周日呢华盛顿州发生了一起非常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那一辆汽车撞上了一辆包车巴士，那这起事故呢导致了4人死亡7人受伤。据官方消息称呢，遇难者中至少有2名是青少年。那事故呢发生在上周日的中午，地点呢是位于温纳奇附近的一条双向公路上。那该城市呢位于西雅图以东约150英里处。那据华盛顿州这个巡警称，一辆2007款的丰田凯美瑞，它在试图超车时呢与对向驶来的这个巴士发生了碰撞。那这辆巴士上呢当时载有了这个27名乘客和1名司机。那撞击后呢这个巴士就冲出了路面，翻入了沟渠。那州巡警表示呢，汽车和巴士均严重受损，凯美瑞在超车时呢还撞上了原本试图超越的车辆。那该车内呢有1名成年司机和2名年幼儿童，但是万幸的是他们均没有受到伤害。那事故报告显示呢，凯美瑞车内的2名成员当时是有1名司机和1名乘客，他们被当场确定了死亡。那司机呢是一名17岁的女孩啊，而乘客是一名17岁的男孩。那此外呢66岁的这个巴士司机也在现场呢被确认死亡。那周巡警表示呢，巴士上的一名乘客在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后同时也不治身亡了，但是呢警方尚未公布他的具体身份。那么另外有7名的这个巴士乘客在事故中受伤了他们的年龄在24岁到71岁之间并且他们均来自华盛顿州。那大部分呢为 Spokane 的居民。那官方的表示呢，事故发生时车上的乘客都没有佩戴安全带。那这则新闻发生之后呢，我们同时也来看一下这个华盛顿州交通部最近发布的一则新闻那他们说下图华盛顿州说超速行驶是这个施工区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下次如果你开车的时候经过施工区不减速，你可能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为了打击这个超速行为这个华盛顿州交通部将开始在特定施工项目中使用这个施工区测速摄像头。那这一新的安全措施呢，是华盛顿州巡警那个 WSP 还有那个法院还有州议会还有工会以及这个行业支持者所做的结果。那这一新的安全措施呢，是这个华盛顿州那据这个WSDOT 就是这个华盛顿州交通部介绍呢，那这些拖车式的摄像头将轮流用于施工维护和紧急项目来解决这个超速的问题。那施工区域内呢将设有这个警示标志提醒司机摄像头的存在。那此外呢还会配合这个雷达测速反馈牌显示驾驶员的当前车速。那如果首次在这个施工区被这个测速摄像头记录到 记录到你超速呢，这个司机将不会被罚款，但在第二次及之后的每次违规都将被处以$248的罚款。那摄像头拍摄的这个超速车辆图像呢，将由供应商转交给 WSP， 也就是华盛顿州的巡警，然后呢，巡警将筛选图像并确认其是否违规。如果确认这个车辆违规呢，那他们将向这个车辆登记所的车主发送通知。那这个美国总承包商协会，就是 AJC 的一项2024年的行业研究显示呢，近三分之二的公路施工企业报告称，去年曾在这个施工区发生车辆碰撞事故。那根据这个 WSDOT， 也就是华盛顿州的交通部称呢，华盛顿州每年约有1345起施工区的事故，而这些还不包括那些险些发生的事故。那我们可以从这则新闻中看到，非常非常可惜啊，就是华盛顿州上周发生了这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那司机呢，当时是一名17岁的女孩啊。那我们知道，在美国17岁的女孩17岁的公民，他们是可以合法的持有驾照进行驾车的。那但是我觉得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驾驶安全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美国的社会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事故是这个17岁的女孩她驾驶这个凯美瑞超车引发的，她导致了四人的死亡。那青少年的这个驾驶员呢，我觉得相比于成年驾驶员，他们可能会缺少一些驾驶经验，然后呢，尤其是在比如说超车呀，或者是夜间行驶以及这种恶劣天气的情况下，那青少年的驾驶员他们其实是更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那我觉得针对这个青少年驾驶员的这个培训，以及延长他们的实习期，或者是这个限制夜间驾驶以及乘客人数呢，可能会是降低事故发生率的一些措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事故中车上的这个客车上的成员他们均没有佩戴安全带，也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很多人员受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因素吧。那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驾车的时候佩戴安全带和安全驾驶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不仅要注意自己的速度，同时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带这个佩戴。那我觉得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安全带真的是会起到救命的这个，它是一个救命的一个措施啊。好，那我们现在先为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好，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施工区的这个超速问题，还有这个安全措施啊。那这个华州施工区的这个超速事故频发呢，也就是促使了政府推出这个测速摄像头等技术问题来遏制这些违规的行为。那尽管部分的司机可能认为这个举措会侵犯到他们的隐私或者增加这个罚款的负担，但是这个数据显示，超速是施工区事故的重要原因。那我们通过合理的宣传和这个严格的执法， 希望可以降低施工区的这个超速行为，然后呢也同时提高施工区工人的安全，保护的不仅仅是工人，还有这个司机。
好的，那关注完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法规的话，我们再来看和大家生活关联非常紧密的另外一个领域哈，就是这个超市。那华州呢，在最近的一个有一位民主党的立法者呢，正在推动一个全州的新的法案。这个法案呢，是旨在对这个超市和杂货店里面的这种自动结账的这些设备进行一个新的监管。拟议中的立法呢，可能会改变顾客现在在超市和杂货店的一个购物方式。那众议院的第1739号法案将为杂货店何时以及如何使用自助结账机制定规则。如果获得通过，自助结账机只能在普通结账通道开放时使用。监督自助服务通道的员工必须专职负责，而且最多只能监督两个自助收银台。顾客呢，则只能携带15件物品来这个地方结账。该规定适用于面积超过15000平方英尺的杂货店，但不适用于拥有会员资格的大宗商品店。劳工和工业部将负责调查和执行违反规定的行为，并处以罚款。该法案主要发起人州众议员玛丽·福斯表示，在整个华盛顿州，杂货店工人面临着许多挑战，自动化程度不高，人手长期不足。在周三举行的众议院劳动和劳动力标准委员会听证会上，福斯表示，他希望确保自动结账技术为店员提供支持展开讨论。他说，我们知道它可以带来便利，但当它被用来作为淘汰工人和剥削劳动力成本的一种方式时，它就真的会给工人和顾客带来风险。那杂货店的工作人员呢，也在现场进行了支持该规定的一个现场的作证，并称自助结账机使他们感到不安全，让他们觉得不堪重负。店员们谈到啊，他们既要监督多台机器，又要留意偷窃、处理故障，帮助顾客，感觉有些力不从心。Bellevue 杂货店的一名店员名叫 James Reed， 他在这个上面的发言就说，在一个特别很难熬的日子里，一位女士朝我扔了一块牛排，因为她的商品不符合我们正在进行的 buy one get one， 就是买一送一的这样的一个优惠。那这个顾客呢就非常的生气。那店员呢就说，如果有机会啊，我早就把这些机器给推翻了，他就不是来帮助我的，反而给我增加了很多麻烦。不过呢，该提案的批评者则认为啊，这些超市和商店自己最清楚如何规范自助结账，用这种法律的方式来规范的话呢，显得很僵硬，而且对于这个自由市场的干预有点过多了。那代表自杂货店的这些组织们就表示哈，其他的政策呢可能可以更好的处理盗窃和工人安全问题，而这个法案的限制性则太强了。西北杂货店零售协会的 Brandon Housekeeper 说，取消了他们在满足人员需求、顾客需求和其他店铺经营方面的灵活性，包括像节假日期间或者商店更忙的时候，比较灵活机动的来配置员工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如果就是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呢，对这个店铺经营的一些灵活性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那对于这样的一则立法呢，在我看来哈，就是我可以首先分享一下，就是相当于自助结账的这些收银台呢，经常去杂货店、去超市的朋友们肯定也都不太陌生。不管是你去像 Whole Foods 去 Costco， 还是去就是普通的Safeway 或者 QFC 等等这一些杂货店呢，它都有这种自助结账的一些柜台。那像我个人呢，我还是蛮喜欢用这个自助结账的柜台的，因为它的一个数量多嘛， 然后我觉得我不需要等着人工的这个结账柜台的排队，我能很快的就把我买的东西扫完结账然后走人。因为我一般尤其是像去 QFC 这种就是在社区附近的一些超市呢，我不太会一次进去采购很多东西，一般就是去买个几样东西。这样的话比如说我要去等待一个前面可能买了三四十样满满一车这个东西的人结账排队，然后才能我自己才能这个扫码和付款的话，我会觉得挺麻烦的，我要等那么长时间。那我自己去这个自助柜台可能两分钟我就弄完了，然后就可以离开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自助结账柜台呢还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呢从这个超市经营者的这个角度呢，我也同意就是刚才新闻中说的这个超市经营者的一个观点哈，就是说店里面的经理最清楚怎么样配置人员，怎么样让这个店里面的运转高效而安全。那由这个立法者来规定他们该怎么做的话，其实显得有一些僵硬了。比如说如果这个法案最后成为一个被投票通过的话，你像他提出来像这个一个这个员工最多只能监督两个自助收银台，那其实在很多超市，比如说像华大旁边这个 U Village 的 QFC， 它的一个这个自助收银台的这个区域可能同时就会放着十余台这个设备，那也就意味着你要派五个员工到这个地方来守着。那这个地方本身也比较窄，然后顾客也比较多，然后如果员工再来一大堆的话，就我觉得会挺乱的。而且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在一些全天顾客不是那么多的时候，是否还需要这么多员工一直站在那儿呢？那如果他们这些员工在这里的话，那谁又去管理货架，谁又来做这个人员的这个结账呢？因为现在这个人工的成本也很高，那如果要加，之所以各大超市开始用这个自助结账设施，无非就是在节约人力成本的情况下提高顾客的这个效率嘛，提高这个结账的速度。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法案在华州后续得到通过的话，那说不定还真是把一个大家已经觉得挺方便的事情变复杂。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完全忽视一些超市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一些担忧哈。一方面就是可能加了这个自助结账的设备，但是并没有加人的话，那让这些员工去监督更多的这些设备，尤其是在一些客人结账的时候比较忙的一些时候，比如说像我结账有时候就会遇到这个自助结账出一些问题，那就要需要举手是吧，或者是他这个设备报错，就需要这个工作人员过来帮我解决。那有时候确实能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忙着给四五个需要帮助的这个客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哎呀他们确实也挺辛苦的。那他们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有相关的这个担忧，或者说是支持立法要求这些超市和杂货店给他们配备更多的人力来做这个服务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和情有可原的。那么关键就是在后续的这个可能这个立法在经过了一些听证会以后，在经过了一些咨询以后，那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更细化的一些或者更加人性化的一些方案和措施，让整个的这个事情既能够帮助这些超市的店员缓解他们的一些工作压力，同时呢也不至于就是把一个已经大家用的很习惯的一个这个结账的这个方式给弄得更加的复杂和不便。所以我们期待着后续华州的立法者用他们的智慧给我们更聪明的答案。
好的，感谢陈涛刚才的播报。那我本身也是像陈涛一样，我也是比较喜欢，如果买东西很少的话，我也是更倾向于去这个自助结账区域。因为我觉得人工区域一般就要排很长时间队，可是这个自助区域一般速度会比较快的，但是也会像陈涛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我记得那个自动结账机上都有一个 I need help or need assistance 这个按钮，那等我摁这个按钮之后，我觉得我要等好久才能等待一个 工作人员来过来帮我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这个自助结账体系这个法案的推动，可能未来会有比如说更好的措施，或者是会有期待就是立法者提出更好的这个解决措施。好，那下面我们来看本周的最后一则新闻。最后一则新闻的标题呢是本周西雅图的天气有多冷。那本周华盛顿西部再次迎来了这个冰冻气温，气温比同期的平均水平低了约15华氏度，因此呢这个寒冷天气警报持续到了本周三。本周深晚些时候呢又有另外一股这个天气系统带来的降雨和降雪，那西雅图的气象学家呢就在密切的关注。那本周呢华盛顿西部迎来了今年冬天最寒冷的气温，夜间的最低气温降至了20华氏度甚至是更低。那周二下午的天气呢保持了晴朗，但是气温呢比同期水平低了约15华氏度。那这个吉普特湾地区的寒冷天气警报呢持续到了本周三的上午。那这里有张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美国西海岸的气温在这周都非常非常的寒冷。那Tacoma地区呢达到了38华氏度，那西雅图地区呢达到了36华氏度，而 Everett 地区呢和 Bellingham 地区呢都达到了34华氏度。而这个 Snoqualmie 这个地区啊，就是我们经常去滑雪的这个地区它的气温来到了23度。所以那个我记得 Snoqualmie 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瀑布叫 Snoqualmie Fall， 那它在这周呢也出现了这个冰瀑布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那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本周的最后的两天本周西雅图呢持续的这个干燥晴朗的天气，但是呢夜间的气温呢极端的寒冷可能接近这个历史的最低记录。周三的早晨西雅图的夜间气温的低至了20华氏度左右。那我可以看到星期二的时候西雅图的这个最低温度来到了24度，而星期三的时候西雅图的这个最低温度来到了21度，而星期四的时候呢来到了这个24度。那西雅图本周呢还出现了这个下雪天气那影响这个太平洋西北地区的下一股天气呢于周四抵达了西海岸。那大波特兰地区和西雅图地区都遭到了这个冻雨或者降雪天气。那吉普特湾地区的周四到周五晚上呢也出现了这个雨雪混合和小雨天气。那目前仍不确定呢这股湿气是不是会继续向北推进，而又向北会推进到何处。因此呢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这个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那根据当前的预测呢奥林匹亚以及南部地区的降雪的可能性呢都比较大，而西雅图的降雪几率呢就稍微低一点了。那从本周六起典型的这个太平洋西北冬季天气将回归了，那气候呢也会回暖假期的周末呢我们将迎来一些普遍的降雨和一些山区的降雪。我们可以看到从星期二开始这个降雪天气就减少了，我们看到了太阳，但是气温呢是在36左右36华氏度左右，而到星期四呢气温就来到了这个40度，而到星期五今天呢气温来到了43度，那最低气温呢是28度。那星期六和星期天气温也将稳定在43到45度左右，那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33到37度左右，而到星期一的时候气温就回升到了这个48度。但是呢从星期天开始我们就可能迎来一部分的地区的降雨。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今天是情人节那情人节的话我们就可能西雅图的部分地区呢就出现了一些降雪，而这个气温也是非常非常低那随着西雅图进入了这个情人节和总统日的周末天空我们这周末有可能会迎来一些降雪。那国家气象局NWS 西雅图的办事处的预测第一波降雪天气于周四上午的晚些时候到达了这个奥林匹亚地区，并且下午向北推行推至了西雅图。那 NWS 也警告称呢此轮降雪可能会影响这个接下来西雅图市民的通勤。那第二轮的降雨呢于本周四深夜至周五早晨到来了它在西雅图的部分地区可能会表现为这个雨雪混合。那西雅图 大都会地区有 20% 或40% 的降雪可能啊，他们甚至会有可能出现一英寸或者更多的积雪。而这个 average 以北的降雪呢，概率低于 20%。 那西南部内陆地区包括这个奥林匹亚啊地区呢，则有 50% 到 80% 的可能会有一英寸以上的积雪。那这个奥林匹亚和这个塔克马地区的这个冬季天气警报呢，将持续至了本周五的上午。那降雪呢，预计最高可以达到两英寸。那周五的晚间呢，据气象部门预测，天气呢将可能转干。但是周六的下午，我们又会迎来地区的降雪和一些山区的降雪。那本周的气温呢，就会一直持续偏低，而寒冷天气警报呢，将覆盖西雅图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直至周四的上午。那周四的早晨呢，气温呢来到了20多华氏度至30多华氏度地段。那由于这个东风强劲，体感温度将在10华氏度左右，甚至是个位数。那包括这个 Maple Valley、Woodinville 等东部城市的体感温度呢就已经降至了个位数，而西雅图地区的最低风寒温度呢就降至了15华氏度。那整个大西雅图的东区，包括Belleville、Woodinville 这些地方的强风警报呢，持续到了本周四下午的1点。那最高风速呢达到了50英里每小时。那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都不会受到这个降雪天气的干扰。祝大家不管是有没有情人，都会度过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情人节。那我们有情人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和自己的最爱的另一半庆祝一下今天的这个美好的节日。那我们就算是没有情人和爱人的朋友们呢，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单身情人节。好，那以上的内容是由陈涛和 Adeline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还有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